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我是酸女孩团队的创办人洋葱妈妈。我们团队鼓励大家原型饮食，加工越少，吃得越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春天里面啊，湿气都很重，对不对？而且最近到四月多，你会发觉常常下雨。外面一直下雨的状况之下，好像衣服也干不了。好，这我觉得是台湾人气候到春天的时候就觉得、要野餐的季节了，可是又开始下雨，湿气好重，你会觉得好像身体上就会有一点点四肢开始变得比较沉重，头也重的状况之下，那在中医的观点来讲说，这叫做春天你被困住了，叫做春困的现象。所以我们邀请张志刚老师今天要用科学的观点来跟我们分享几大重点，就是如果台湾湿气很重的状况之下，我们在科学上的饮食要怎么样去改善呢？那另外一个就是苏丹红的事件，其实感觉上就是会让台湾人有一点人心惶惶啦，你会有点紧张，那我辣椒酱该怎么选？可是其实在春天的来讲，适当的摄取辣椒酱呢，其实是对于排汗或者是抗菌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怎么样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好的辣椒酱，健康的辣椒酱，让自己的身体的湿气可以正确的排湿。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张志刚老师。
嗨，洋葱妈妈好，各位大家好。
老师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你知道吗？就刚好春天到了，很巧，因为最近就是应该是前一个月吧，开始出现了所谓苏丹红事件，所以我们等下再邀请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
好的
苏丹红这件事情呢、在整个食用上面真正使用的源头是什么，到底要做什么用，那为什么会被拿来作为大家变成在食安上的一个危机事件呢，会变成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再请你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
好的，
好，那老师，我们今天想要问你第一件事，就是现在春天到了啦，外面常常下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会发觉哇，身体好累。
其实哈，以我来看，就是说因为天气条件不好，你的运动量减少了，你就变得累了。
哎，真的讲得很对，因为下雨天你是一个完全不想动的状态，
没有错。而且天气突然凉的时候，你会突然想多吃一点热量的东西，吃甜的啊，吃这个油性的东西啊，增加了重量。
了解。
你会失控，你会失控，所以你就是想吃、没有为什么、
所以那这样子我们在饮食上面会建议怎么做，因为我们就是第一个下雨天我们不太可能运动，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在饮食上面稍微让自己不要摄取过多的甜分，但是实际上又能够正确排湿。
OK， 我觉得哈，我们吃食物最好尽量吃当季的食物。
嗯，
好，那当季的食物呢，不要吃加工过度的食物会比较好、比如说你可以多吃点糙米啊、地瓜、藜麦啊、好，甚至红豆汤都可以，或者绿豆汤也配水，对不对？还有扁豆，扁豆很容易让你的汤汁变粘稠，这些都是一些方法。还有尽量吃清淡一点，比如说你吃火锅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有听过哈，吃火锅我最近已经开始改变习惯，比如说我要吃原味，我酱料尽量不加，除非只加一点萝卜泥而已，沾萝卜泥一吃，加一点点醋而已，其他我不沾。但是呢，我最后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酱料加在一点点的饭上面，品尝每一个酱料，所以我也都吃到了。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吃酱料的话，你原味吃不太到，而且你会吃了过量的酱料，因为几乎每个都要沾，因为第一口沾的话后面都要沾，所以要吃清淡点，盐巴要减少一点。
所以老师其实建议我们就从原型饮食里面，或者是在整个物质上面来讲是比较偏原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糙米之类的。
对，
或者是另外一个在其他的食材上面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像这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汗很难排出来，因为你已经不运动了，当你身体没有把汗排出来的时候，你的湿气就会一直囤积在身体内，另外一个外面的湿气也重，就会产生一个对流状况。那老师会建议就是这时候我们的盐巴的摄取量一定要怎么样？
尽量稍微减少一 点，
一定要少 哦，你不能够吃味道太重。为什么？因为当你盐分太高的时候，你的水就会更锁在身体里面。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件事、年纪大的人，很多医生会讲，尤其是肾脏不好了、还有什么呢，叫少油少盐。如果你严格执行少油少盐，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根本不管你的胃口的时候呢，身上盐分不够的时候，太低的时候，低钠的时候很危险。
对，所以就要回到一件事情，你的身体状况就一样，也是当运动员绝对是要摄取味道比较重，它的盐巴摄取量一定比较重，因为它是长期在排汗的一个运动员嘛，
没有错。
所以就是如果你运动量大，相对来讲你是一定要正确的钠的摄取量。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例子是今天在湿气比较重的状况之下，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运动，你汗没有排出来的时候，其实你的钠含量要偏少。
没有错，
对，
因为钠会造成我们的细胞哈保水性，它会吸水，钾的话就会让我们身上的细胞会排水，这两个是平衡的。
好，那老师有没有什么高钾的一个食物是可以帮助排水的？
有，所以你要注意说钾跟钠的比例哈，钾钠比如果能够超过400以上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嗯，比如说杏仁啊、香蕉啊、枣子啊、南瓜，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哈，这些我们吃高钾一点比例的时候，你的肾要够好，肾脏不好之后千万不要再大量吃这些东西哈，要注意一下。
老师刚提的杏仁啊、香蕉、枣子啊，其实在中医养生观点里面，春天会建议多吃一些甘性食物。甘性的食物就是甘甜的甘，我怕听众朋友在听我的声音说不太知道那个甘字是怎么写，是甘甜的甘。那这个甘性食物它定义就是食物本身带甜度，比如说我们讲的米饭、面粉、苹果，还有老师刚刚讲的香蕉跟枣子，都是算所谓中医观点里面的甘性食物。所以其实老师刚刚提了几个观点，就是从杏仁、香蕉、枣子的部分，当然我这边也提出春天的话可以多吃一些苹果类的东西，那如果你要去摄取一些面粉类的话也可以，可是要记得一件事，淀粉质的东西摄取过多，如果你没有正确运动，它就产生一个发胖机制。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钾钠比的产品什么是第一名呢？饼干
啊，
面包
很不 OK，
还有呢 bacon，
对，
bacon 就是那个咸咸的肉那种东西啊，
培根
盐巴太多了那些哈，
哦，
这三样要很小心，
okay，
这三样小心，okay，所以你要吃所谓的高的 KAN 比，就是钾钠比的东西，对你身体会比较好一点。有时候
好，那我觉得香蕉其实是一个很好选择，因为台湾的香蕉真的很便宜，而且其实都随时随地都看到，
不能过量，不能过量，比较你的肾脏要能处理才行，
好，
所以健康的人要注意，
okay。 那接下来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就是因为其实春天到了，在中医观点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刚刚讲的甘味食物，主要还有个观点是建议大家多吃辛香。那辛香的话意思就是食物本身带香气，因为春天开始细菌滋生，对不对，嗯，所以其实你必须要做一个抗菌的动作。辛香食材里面其实像大蒜、洋葱、辣椒或咖喱，这些都算是辛香。你会发觉辣椒是台湾大概这两个月来大家觉得蛮严重的议题，就是苏丹红事件。那老师我想要请问你一下，就是苏丹红啊，最早它发展的一个缘起跟它最后在使用上面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Okay，我们先讲所有天然的颜色经过阳光啊、氧气，它会慢慢衰减，就会氧化啊，颜色会变褐色，不好看。那我们人类的都喜欢颜色比较鲜艳，饱和度要高，而且要维持长久，这个是天然食品不太容易做到的。除非呢你去说用我匈牙利的 paprika， 匈牙利的红甜椒粉，或者说匈牙利的辣椒粉，它的颜色饱和度比较高一点，比较鲜艳一点，但也不能够保持非常久就对了哈。像比如说我们在做辣椒的时候，假设你整个去晒，晒到最后都一定会变褐色，因为有氧气啊，这些东西慢慢都会变色。但是如果说你用人工把它切小一点，去掉氧气后快速加热的时候，工业上可以做到它的杀青，它的颜色就会漂亮一点。
老师，那我想问你，就是苏丹红其实它基本上现在被放进食安的问题里面，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明显的鲜艳的颜色吗？
对对。
但是这个鲜艳的颜色我想要再问一下，它到底当初是要拿来做什么的？
当时去做染料用的，工业上的染料，比如说做衣服上的染色啊，嗯，或者其他东西染料上用的，
嗯，
那这个东西不可以用在食品里面去，
嗯，
好，所以呢，很多人用到食品里面会造成食品的特性。我来举例一下，苏丹红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不容易褪色，
嗯，
因为它不是天然的，它是人工合成的，
嗯，
它有一个特别的氮在里面，好 ，N 呐啊 ，nitrogen 好，它会染手，就是说它在手上洗不掉，在器具上会洗不掉，还有它有微微的刺鼻味。苏丹红有这三个特性。
老师你这样讲我忽然想到，因为之前我们酸女孩其实做很多天然的食品嘛，除了包括了发酵凤梨辣椒酱之外呢，我们前两年也有做了一个天然的麻辣锅底酱，
嗯，
然后其实就有粉丝跟订购的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哇塞，你们家的那个辣椒酱还有所有东西都很好洗，而且洗完我的盘子不会红红的。那我就很惊讶，就说为什么你的盘子以前买的东西会洗红？他说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就去某个地方买，可能是麻辣锅里酱或辣椒酱，可是我们洗完之后我的手还会红，然后我的盘子也会红，而且要洗很久还不一定颜色会退掉。
没错，这就是染料的特性
啊，好可怕，
染料的渗透性很强，
对，
非常强。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呼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就人类的感官里面在追求食物很鲜红、很美观、很好吃的样子，其实应该是不存在的。
可以这么讲， 可以这么讲，
对不对？
天然的做不到，
天然的做不到，对，
可以勉强做到一点点。
对，
比如说你磨的细一点，它颜色会鲜艳一点，可是还是会褪色。所以你买来辣椒粉，如果可能的话，你知道它会褪色，代表有可能是好的，对不对？
嗯。
但是你下一次买来的时候，要放在冷的地方，不要晒到太阳，会比较好一点，颜色会保久一
点。那就这边我再跟听众朋友们、跟老师他们这边分享一下，是因为其实我们酸女孩从2020年我们发行了一款发酵凤梨辣椒酱。那我最近很多的粉丝都在问我们的辣椒酱跟浅汁醋什么时候会上，跟大家这边先做一下预告，因为我们预计会在里仁做上架，里仁有机做上架的动作，因为我们双方面的理念合作是一致的。那跟大家先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做发酵凤梨辣椒酱的时候，其实它是辣椒跟凤梨为期大概14天到20天的发酵。这款辣椒酱哦，在经过高温杀菌完一个安全处理的过程完之后，这个辣椒酱它的颜色还是会变得比较不会像原本那样新鲜的鲜红色，因为当新鲜制作的时候它颜色很漂亮、可在经过高温杀菌一个安全制程之后，它的颜色也变暗了。
正确，
这才是正确的。所以说如果你要去执着说我觉得这个辣椒酱它要很红很漂亮，它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
没错，
对，好吗？那我们现在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要在家里做辣椒酱啊，老师会建议有哪些做法？因为我觉得在市面上可能会把它分成一种新鲜辣椒，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蛮多人会买辣椒粉，我们大家再分享一下辣椒粉怎么做。
好的，
那新鲜辣椒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做？
我觉得你买新鲜的辣椒哈，你把它切开和在酱油里面就可以吃，就是很好的辣椒这样沾酱、但是酱油里面，
可是酱油是关键吧？
对，酱油有的很咸哈，尤其是化学酱很咸，
那就是化学酱油。
所以外面厂商怎么做呢？会掺一点水把它调稀一点，可调稀了以后呢，再加一点点所谓的麦芽糖或者果糖在里面
啊，那就是我们想象中吃起来很好吃的嘛，就咸咸甜甜的。
对对对对，
酱油。
对对对，还有一种他们是把辣椒的去炒过以后，跟豆瓣啊、豆瓣酱啊，会炒一炒这样放、但这个都要变成很快就要用掉，它不能摆久。
好，那 anyway， 反正如果你要自己在家里用酱油，关键就是真的花一点钱去买酿造酱油，不要买化学酱油。那我觉得酿造酱油跟化学酱油其实大家可以从成分包装去看它，因为价格落差蛮大的，大家自己去判断。好，那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新鲜辣椒制作的方法？
OK， 还有两种就是发酵的辣椒哈。我想我们大家都吃过剁椒鱼头嘛，
对，
就把辣椒新鲜辣椒剁成碎碎的以后呢，加了一点点的盐巴，让乳酸菌在里面可以生存，别的菌生存不了，比如说加3%左右的盐巴，然后呢再怎么办呢，再可以加一点的番茄在里面调味，这样子经过一个月它发酵以后，它的酸碱值也下降，有点酸酸的，然后有辣辣的，辣味会增加，烧在鱼头里面叫剁椒鱼头。但这个东西你要吃生辣椒，不要吃太多，因为它有发酵，怕有杂菌在里面。
对，所以
拉肚，
所以要不然就是你去选择厂商，它是经过高温杀菌作业处理的动作。
对对，还有一种是韩国的辣椒哈，辣椒酱，干脆你可以自己做。你可以去买一些辣椒粉，各种辣椒粉都可以。你先把糯米粉一部分的糯米粉加水哈，去加温以后调整有点粘稠粘稠状态一样。
要加热吗？
要加热，
要加热，
要加热，加热顺便杀菌嘛
哈。对。
然后呢，你调到适当的粘度以后，加一点点麦芽进去，提味，因为麦芽比较不会这么死甜。再加上细的 miso 在里面，
味噌，
味噌，再加上所谓的辣椒粉。漂亮的辣椒粉，好，就是你买到，再加一点清酒，当做保存剂，提升它的保存剂，也可以杀菌。
米酒可以吗？
可以，效果稍微差一点点，对不对？
米酒比较便宜，老师
便宜一点。好，然后你把它和匀以后，或者粘稠粘稠状，这个放在室温，你可以放大概2个礼拜没有问题。
哦，这个不错哎，韩国辣椒酱，因为我们你知道吗？台湾人其实已经有韩式饮食化的一个趋势。真的，因为如果大家仔细去观察韩国辣椒酱，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添加物的比例是偏高的，所以如果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添加的概念，
没有错。那你自己做好放2个礼拜可以室温，可是放冰箱你就可以放1个月嘛左右，就
这个辣椒酱都是拿可以下去炒菜，
可以炒菜绝对没问题，
汤都没有问题，
生吃也可以，不要吃太多，一点也可以。
好， OK， 那老师如果辣椒粉呢，它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是特别不一样？
好，我来讲一下哈。我们刚才讲说变辣椒粉它颜色会比较漂亮，对不对哈？它表面积增加嘛，颜色会比较漂亮，但是你如果要高温把那个油溶性的辣椒素萃取出来的话，很容易把辣椒粉变焦， 比如说你现在粉放在锅子里面，热油倒进去或反过来，热油然后加辣椒粉都很容易焦掉，因为没办法分开的两样，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高温它才会没那爆香味，一定要高温它的油才会辣椒素会渗出来，那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一个方法。
然后怎么做？
找一个铁网，铁网上面放辣椒粉啊，或者辣椒碎片啊，这种都可以，对吧？把高温的油在冲下去之前，下面就垫起来，把高温油冲下去以后呢，它瞬间就分开了，冷热就分开了，对不对？下面的油冷了以后，再跟上面的辣椒橄榄经过油淬炼过了，再和在一起就好。
然后再把它装进干净的玻璃罐，
对，这样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对 ，OK， 其实关键点是在于辣椒粉一定要用高温烫过。
对，
它的香气才会出来，
对，才有
梅辣香味。你直接把它混在一起，
对，你看哈，我们讲辣子鸡丁好了，把整个辣椒跟油去炒煎到最后是香是香的，可是辣味不见，所以真正高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失掉了某一个特性。
哦，了解了解，好，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那张志旺老师其实就是他觉得大家学料理啊，有四件事要先学会，那叫做他厨艺的四大功法。那四大功法呢，其实在他出过的两本书里面都有做很详细的说明，叫做《厨房里的美味科学》，还有《主厨也想知道的美味秘籍》。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完整的话，就可以看这两本书。但是老师每一次来上我们节目，我们都会说，老师讲一下你觉得今天的四大功法是什么，那你觉得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提醒大家。这四大功法就是杀青、快速熟成、美纳反应跟焦糖化。老师，那你今天的杀青想要跟我们讲是哪一道料理？
OK， 我想讲一道料理，就是韭黄炒肉丝。现在韭黄很刚刚好，
对，刚好是春天，
对，可是韭黄你炒到不好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炒烂掉啊，
对，炒到糊掉了，
对，糊掉
就是没有注意到细节。好，来，我们先讲肉丝好了。肉丝一般是放里脊肉，对不对？里脊肉的话我们一般都放一点点盐巴腌一下。记不记得我刚才有讲盐巴是保水性会提高，
对，
所以盐巴腌过以后呢，稍微等一个一两分钟，盐巴渗进去了，对不对？你稍微爆炒一下，表面有点没那一点点，对不对？可是里面保质性，它水跑出来少的话，放到旁边去做快速熟成，还没有熟透嘛，所以里面可以做快速熟成，等一下它会比较软嫩，
所以就把肉丝先捞
起来，捞起来
放在旁边先做快速熟成。
这时候呢，油保持多一点点没有关系，
锅里面的油还要再多
多一点最好，因为等一下降温才不会降下来，然后开大火，要整个锅子变得很烫很烫的时候呢，韭黄才丢下去爆炒一下，然后肉丝再回来就好了。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都是指嘛，肉丝跟韭黄就两个
一起拌炒一下就结束了，难怪温度低，你又怕肉炒硬了，对不对？我又不敢开大，结果就要拆开来，
就是肉很柴，然后韭黄很烂，然后全部都搓在一起。OK， 好，这是老师用韭黄炒肉丝去介绍杀青。那快速熟成呢？
快速熟成就像我们讲整根的辣椒去太阳晒过以后，因为它不会一下子高温嘛，对吧？温度慢慢上升，那个中间有五六十度 C， 它可以做快速熟成，味道会变得更好吃。
OK， 好，然后再晒干。所以老师用辣椒去讲，对对，辣椒拿去晒，让它慢慢的整个干掉的时候，
干掉的，对对，味道讲，对对。事实上，咖啡有人在这样做，把咖啡豆你直接一爆二爆在高温，还有有人把咖啡豆放在五六十度 C 停一下，让味道改变以后再做一爆二爆。
哦，了解。好，那老师，那美纳反应呢？还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
Okay， 刚才我们有提到一点，我们现在再讲一下。所谓美纳反应，就是说我把辣椒粉呢，一定要经过高温才会产生美纳香味，可是它很容易焦掉。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我放在一个网子上，下面有一个接道的，对不对？然后把高温的油一定要够高温，大概接近200度 C 的油，直接这样淋下去。那淋下去以后，上面呢温度还很高，对不对？你甚至可以把它拨一拨，让它散热一点，它已经产生香味了，对不对？边倒的时候边拨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老师，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定一下，美纳反应它是指所谓食物当中的蛋白质跟淀粉。
淀粉，反正就是说在高温的时候它产生香味，就是一般我们在做荷包蛋的时候，酱油要经过美纳爆香以后，酱油才会香。对不对？
所以老师刚刚是把辣椒粉里面可能存在的淀粉、
甜啊、淀粉啊、
里面啊，
对吧？
去转换出来。
对对。
好，那焦糖化呢？
焦糖化，如果说你拿甜椒好了，甜椒我们在家里吃，切开来去炒菜，这一个方法。也有人我们在外面的酒吧或怎么样，会去烤一烤，插一个东西把它去烤，烤到上面焦掉以后呢，焦的皮剥掉就好了。那个皮是已经有点焦糖化了，皮会影响后面的甘甜，会很好吃。 后面、
哦、焦糖化，所以老师刚刚是用甜浆，老师可以再去定一下焦糖化它温度是要到多少。
纯粹的糖大概在165度 C 摄氏165度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焦焦的焦香味，这个叫做焦糖化。
老师，那美纳它的转变的温度是什么？
美纳大概在120度 C 左右，所以你不可以把酱油倒在锅子去煮，你一定是瞬间加热，要么就是中间有油就加在油锅里面，要么没有油锅就加在旁边炝锅，才有办法达到120度 C。
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在台湾里面如何去真正在家里做好的辣椒啦。好，辣椒方法很多，那也谢谢老师今天带给我们四大功法跟在春天要怎么样的饮食，所以记得适当摄取高钾的食物其实是对于你身体上是有适当的帮助的。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老师来，下一次呢我们会跟老师再去分享其他在夏天里面的养生科学知识。谢谢老师。
谢谢。